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歧视。为什么人们之间会有歧视的行为？为什么这种行为在人类社会是这么的普遍？从种族、国别到年龄、性别，不胜枚举。Siko 哈，在观察歧视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样的发现？
按照你的观察，这个歧视的表现都有哪些？
与之相关的行为呢，可能是忽视、忽略，或者是排斥、不喜欢。有些时候可能是言语和行为上更激进的表现，那种否定的表达，那种抵触。
但从歧视行为本身来看一个人的心理状况，歧视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防备？通过歧视来找回一种心理平衡，不让这个我受损，或者说歧视也是来自于自我的恐惧。歧视一定是发生在想法层面，各种的歧视行为本身也都是通过想法所驱动的。所以这种外在的歧视行为只不过是个表象，我们能否超越这个表象去看这个歧视后面内心里面在发生什么动作？这个内心一旦恐惧，这个自我恐惧，要么歧视，要么害怕被歧视，
就是要么自负，要么自卑。
一个歧视的人也可能害怕被歧视，一个害怕被歧视的人也有可能在歧视他人。所以歧视本身发生这个状态，这个事情跟人无关。但你看，我们从各种的媒体新闻报道里面总会看到，当有发生这种歧视行为的时候，总是把这个歧视行为归咎于某个人，各种的指责、抨击。但我们整个人的内心是一体的，内心有各种各样想法的活动，各种各样的进程。这意味着歧视只是其中的某些心理状态、心理动作。
比如说一个人歧视另一个人，看似是这两个人之间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歧视者他脑海当中的各种的想法、画面和回路也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影响，也是受到他所在的那个文化和环境的各种影响。
没错，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大脑都有各种各样的影响，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回路在运转。可以这么说，这样的大脑它是个二手的。那既然是二手的，意味着这个歧视并非它所原创。那我们把这样一个事情归咎于一个人，也就自然显得荒谬了。所以咱们去观察、去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歧视，为什么有人会感到被歧视，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停止归咎，停止谴责。
因为当谴责的时候，就是被事情的这个表象给带跑了。这个歧视的思维回路只是在这个人身上展现出来，但问题的根源而是在他脑海当中 那些思维的回路。
没错，所以你看，去理解歧视，我们就要跳出歧视这样一个定义的范畴。你看，我们用语言定义了歧视，好像整个问题就是围绕着歧视这两个字。当我们放下歧视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去观察理解内心的整体，然后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歧视和内心的整体有什么关系。这个歧视非常的普遍，各种各样的歧视，这个歧视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分别心。喜欢这个，那就不喜欢那个，追逐这个，排斥那一个。而这些喜欢、不喜欢、追逐、排斥，内心总是基于各种各样的标准、画面。而这些标准、画面也都是影响的一部分，通过媒体、文化、传统、周围人、整个群体、所谓的集体意识，这些标准判断衡量在脑子里面运转着，大脑不断的比较，不断的分别。所以你看，放掉歧视这两个字，这个标签，这个行为，这个状态，底层的回路就是分别心。人有分别心，都是来自于这样一个内心，完全坠入想法，坠入画面。一个坠入想法、画面的大脑，它在不断的比较。
因为一旦变成想法，就可以比较了。
任何立体的东西，变成想法，变成画面，变成一个标签，就可以比较了吗？简化。
这个想法里有很多的衡量的东西。你比如说这个年龄的大小、性别、男女、肤色的深浅，甚至眼睛的颜色，它都是一种衡量。
你看，通过画面、符号、想法，它们都属于一类或者一体，无论叫什么不重要。大脑把这样一个非常立体的内心状态矮化成一些符号、画面、数字、标签，基于此，大脑可以比较，否则大脑没法比较。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，大脑不断从比较中汲取愉悦，这个比那个好，我这个好，我比他好，我比他棒。所以你看，大脑在从比较中汲取愉悦的同时，这样一个分别也就自然发生了，
然后也会因为这个分别而经受一些烦恼和一些冲突。
没错，人只要但凡活在画面里面，活在各种的标准里面、衡量里面，这个比较必不可免。
好，以上就是谈歧视的第一部分，咱们下期接着聊。